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现在我们来看文殊菩萨说，他回忆起过去日月灯明佛如来，在当时呢，也是放光照耀了18000佛世界。那个时候呢，在场的菩萨们惊异于这种殊胜的境界，满怀欢喜地互相询问，到底这是意味着什么因缘呢？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异象。这个时候，日月灯明世尊初定，先赞叹了妙光菩萨的大恨，说妙光菩萨能够真正的亲证日月灯明如来的法藏，是值得信赖的奉持法者，能像佛陀一样说法利益众生。好，这边所说到妙光菩萨能够奉持受持，是持法者，是指说妙光菩萨对于日月灯明如来的法教已具足甚解心所，乃至于慧心所，也就是五别境心所当中，由于对于如来的法教已具足甚解心所，得以决定不改变，所以能够念念受持而成就了念心所。在菩提道上，甚解的意思绝对不是只有意识心的了解，而是佛弟子修学某一个法的过程之中，由闻慧转胜为思慧，再转胜为修慧，最后能够成就了正所成慧，也就是对于这个法的闻思修正都已经具足完成了，才能够叫做圣解。这样的圣解自然能够具足对于这个法的念持心所，同时呢，也完成了定心所与慧心所。譬如菩萨的真见到位的完成，它至少代表的是菩萨的七住位到十住位的完成，而有能力进入十行位，不仅能于此安住不动摇，还能够在菩提道上以身心力行，也就是禅门的明心见性的完成。在平时导师出世弘法之前，那个时候的佛教界几乎没有人能够实证，也没有人知道其中的正知见。虽然有如广清老和尚的亲证者，但未曾弘传此法。直到正觉讲堂开始广泛的弘扬正知正见，并且开设了各级的班级来指导同修实修，明心见性的实证法门才重现于此世间。但是有一些人，或者读了导师的著作，或者亲自来正觉讲堂修学之后，就自以为自己开悟了，其实呢，是所知不真，充其量最多也只是闻慧而已。这些人并没有实证，没有实证就没有能力转依，做不到正转，也就是呢，思慧、修慧、正慧尚未完成， 于是呢，就开始畏物言物，而敢于去误导众生，最后成就了大妄语业。这是现在佛弟子们很常见的失足之处，同修们要特别的小心谨慎。于某一个法实证的判定上，自己要去检验自己是否具足完成这个法所应证得的圣解与念心所，以及是否出生了正转所注定，以及正转所生慧心所。那不是只停留在意识心的认知层次而已，其中差一点点都不能算是已得正转，所以必须像是妙光菩萨这样完成了正转的全部内容，才能够说妙光菩萨悉皆能受持而无有遗漏，也才能够说奉持持法。日月灯明如来因此呢称赞妙光菩萨是世界的眼睛，是众生的皈依之处。接下来，日月灯明如来正式开讲《法华经》，这一讲就是60个小节的时间。它显示了《法华经》的内容广大到无边无量，就是说，真如如来藏中含藏一切种子的无垠边际。但是说法60小节，内容广大无边，却又同时说不起于此座。日月灯明如来未曾离于此法座而说法60小节，那就问问各位咯，此座是哪一个座位？是指那个6尺见方的金刚法座吗？还是指日月灯明如来的屁股粘在座位上60个小节都不曾站起来走动吗？当然不是。那各位说说，经文里说60劫中不离于此座，此座是哪一个座呢？若是真能分别现观的好汉来了正觉讲堂，可以许您聚一只眼，不过是个独眼龙罢了。因为在正觉讲堂门内，各种修正果位的菩萨海会云集，即使会得此座，仍然说是初入门之人罢了，只是一个刚刚注册的小学生。虽然是金毛狮子，但却只是乳臭未干、未退胎毛、举步维艰的小狮子，也只能够跟在狮群后面聊充场面罢了。再接下来，日月灯明如来讲完了《法华经》之后，告诉弟子们，诸法实相已经为大家说完了，所以今晚中夜，如来就要入灭了。好，当我们研读《法华经》的时候，注意，不要离开主题。日月灯明如来在这儿也明白地告诉我们，《法华经》的重点是在诸法实相。 当弟子普遍能会得这个诸法实相的大事因缘后，则日月灯明如来初心于世的大事已毕，就可以放心入灭了。这边的诸法实相原文是 Dhamma Svabhava， 黄宝生老师的注释，这一句话就又叫做诸法自性，诸法的本性，诸法的真实之相，又叫做法性 Dhammata， 或者真如 Tathata。 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诸法实相就是指诸法没有真实，只有缘起而性空，这样的说法各位认同吗？各位认为诸法真实的实相是否只是一种大脑中的想法呢？请问各位出生的时候是否知道缘起而性空的道理呢？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时候才知道缘起性空的道理呢？那当然是在开始学佛之后。那么各位晚上熟睡的时候是否还有缘起性空的想法呢？当然就没有啦。所以缘起而性空，那只是存在于我们大脑之中的一个想法罢了，过去没有，现在眠熟昧也不会有，未来到了下一世还是没有了。像这样一个只存在于大脑之中的想象所成之法，是否会是日月灯明如来所说的那个实相法性真如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接下来大众听闻佛要入灭了，当然生起了大苦恼的心，感叹佛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入灭呢？也悲伤于自己的道业还很多没有完成啊，所以呢，大家难以接受即将要失去了世尊住世。所以呢，此时日月灯明如来就告诉大家不要悲伤，因为呢，德藏菩萨即将成为下一尊佛，所以弟子们是不会失去诸佛导师的摄受的。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发现，相同的状况也发生在释迦世尊即将灭度的时候。释迦世尊指定了下一尊佛陀乃是弥勒菩萨。但是呢，有一些人会问，那世尊离世之前是否有指定了僧团中的接班人来继续接续他的工作呢？如果没有一个弟子能够等同于佛，那么世尊是否有指定了某一位圣弟子出面来接下僧团领导人的棒子带领大家呢？答案可能会让各位失望哦，因为答案就是没有人能够接下世尊的位置，唯有释迦世尊是法主，是法眼，是法之所从来，一个佛世界中不会再有另一尊佛。这种情形也是诸佛世界的常法，也是因为诸弟子们的修正距离世尊太遥远了。我们来看看 中阿含经的记载。一时佛波涅盘后不久，尊者阿难游于王舍城。这时候呢，有一位外道的梵志，名字叫做瞿墨目犍连，并不是那个大目犍连哦。他就在这个时候呢，来请问阿难，请问尊者，世尊入灭之后，僧团之中是否能找到一位比丘可以等同于佛呢？阿难回答梵志说：“一位也无。”然后呢，摩揭陀国的大臣叫做雨士，就继续接续来问阿难说：“阿难尊者啊，那既然没有一位比丘能够等同于佛，那么我们就退而求其次，世尊在世的时候是否曾经预先嘱咐了哪一位比丘，在世尊入灭后能够作为僧团弟子所依止的对象，而你们现在也依止于他呢？”阿难回答雨士大臣：“世尊在世时并没有预立哪一位比丘可以在世尊入灭后成为弟子依止的对象。”于是又继续问：“那么世尊在世的时候是否有预先嘱咐了哪一位比丘在世尊入灭后能够出来与大家平等共事，来带着大家发号施令带领大家呢？”阿难回答于是：“也没有啊。”于是就做了一个结论说：“哦，那所以说世尊入灭之后你们就没有可以依止的对象了，那么你们现在仍然可以共和合无证安隐同一法教，如水乳交融，而能够自在游行修学，如同世尊还在的时候吗？”这个时候阿难就反驳说：“于是啊，请你不要说我们没有依止了，佛弟子们仍然有可依止的对象。”于是就问：“诶，尊者阿难，为什么你说现在的佛弟子们仍然有所依止呢？”阿难就回答：“因为佛弟子在佛灭后，我们不依于人，而依于佛的正法教。”好，从以上阿含经的经文可以看出，僧团里面所有的比丘没有一个人可以等同于佛，佛也不曾预先交代哪一位人可以继承佛的位置，甚至呢，没有一位可以相似于世尊，也没有一位可以出来带头像世尊一样领导僧团。这就是说，一个世界只能有一佛，不会再有二佛、三世佛，乃至于呢，与佛修正相近的人也是没有的。好，我们回到经文，接下来呢，日月灯明如来就受记了，未来妙光菩萨会摄受八位王子，这八位王子未来都会一一成佛，最后一位王子所成就的就是燃灯佛。而妙光菩萨的弟子当中，有一位贪着名利、心怀懈怠的弟子，叫做求名，也就是现在座上的弥勒菩萨。而我闻殊菩萨就是当时的妙光。所以呢，我闻殊菩萨回忆起那时的景象，现在看到释迦世尊就跟那个时候的日月灯明如来一般的情况，所以文殊菩萨知道了， 释迦世尊即将要演说甚深法华经了，因此呢，大家都应该合掌一心祈请释迦世尊说此大法。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法华经的第二品，也就是方便品。我们来看到教材的第105页，第二品开始，释迦世尊离开了三昧初定，告诉大家：舍利佛啊，如来世尊的智慧甚深及甚深，是一切声闻所无法觉知，也就是想都想不到的。这是因为如来过去已经百千万亿无数的诸佛获得了前所未有难以思议的正法，如来一切的方便波罗蜜都已经完全的具足了。舍利佛啊，释迦世尊从成佛以来，运用种种方便善巧之见，因缘譬喻，让众生离开了各种执着。舍利佛啊，如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无碍之见、实力、无畏等等。所以舍利佛啊，住，你不需要再说了，如来已经成就了第一稀有难解之法，唯有如来能够宣示如来法教，也唯有如来能够知道一切法。如此的法，如此形象的法，如此自信的法，唯有如来亲证了一切法的本末究竟，也就是唯佛与佛乃能证得，乃能演说，其他任何的弟子都不能够替代如来来做证得与演说。因此一佛世界唯有一佛，无有二三四佛。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各位讲到这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